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师父与我正念闯过重重难关上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5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好，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依靠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加持，凭借着大法威力的保障以及大法给予的正念，闯过了一次次的磨难，走到了今天，内心无限的感恩师尊。下面是我这些年的部分的闯关经历，写出来正是大法的威力与超常。正念闯出劳教所。1999年我进京上访，在北京被非法抓捕，第一次被非法劳教，警察把我们秘密绑架到劳教所，刚下车就让我们脱衣服搜身。当时我身上揣着我自己手抄的经文，包里还有几页手抄的转法轮。我想怎样才能保住这些经文呢？放哪里都不安全，放哪儿他们都能搜着，心里着急。这时脑子里想起了师父的法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人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选自红银威德。心想不离身才是最安全的，只要这些经文不离开我就是最安全的。我就把经文放在了我穿的大衣兜里，心里觉得很踏实。当他们搜查到我时，我很镇静地把大衣递给他们，他们接过之后只是摸了摸，并没有翻兜里，连我的包都没翻，只搜了我的身。就这样我带的经文都保护下来了。在劳教所狱警训话，你们到了这里就得听我们的安排，在这里不许练功，不许学法，遵守这里的所规所纪，能不能做到？我们都不吱声，他们就一个一个地问，必须表态。当问到我时，我回答不行，因为我就是学这个的，走到哪里都得学，都得练。那个问话的狱警一听我这么说，就怒吼着，我告诉你，到了这里就得听我的，就不能学不能练。他一把把我推到一边说，下一个。我后边的那个同修不知为何晕过去了，大家都去拽他。就这样狱警的训话草草结束。这个劳教所的环境极其恶劣，东北的天气冬天是很冷的，劳教所的窗户是缺玻璃的，里面有暖气不热，洗手洗脸洗头洗澡都得用带冰碴的冷水。劳教人员有70-80人，拥挤在一个大房间里，中间是过道，两边是两排上下铺。到了晚上，中间过道上放了9个大塑料桶。开始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半夜我上厕所时才知道是给劳教人员上厕所用的。因为只要劳教人员一入屋，间房的门马上就得锁上。第二天早上起床后，这9大桶堆满了粪便、手纸、卫生巾，都溢到外边来了，恶心的我都想吐。管事的犯人让我去倒桶，还得刷干净。然而这还不是最苦的，我们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两个包家看着，不让说话，不让闭眼睛，坐时不许腿打弯。每个普教人员看我们的眼神都很凶，那里的监管人员1个小时来点一次名，必须回答有，不回答就打。那个气氛压抑的人连气都喘不上来。我在心里就想，这哪是人呆的地方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能受这种侮辱，怎么能在这么肮脏的地方呆着呢？于是我就小声跟靠我身边的一个同修说，这不是我们待的地方，我们闯出去。他回答说，对，闯出去。他刚说完就被一个包家扇了一个嘴巴子。当时只是有这么一念想闯出去，但是怎么闯我也不太明确。到了半夜，我被嘈杂的声音吵醒， 看到一个同修正在被好几个劳教人员撕扯着扭打。我问是怎么回事，包教我的犯人说，同修半夜不睡觉，起来练功。我说，练功没有错，不能打人。他说，你少管闲事。我说，他是我的同修，怎么是闲事？我边说边穿衣服，包家就拽着不让我动。这时别的同修也都起来了，冲到前头去保护那个打坐练功的同修。我也往前冲，可是好几个人缠着我，怎么也冲不过去。我转念一想，你不让我上前边去，我上后面去，我也练功。于是我就往后面跑，他们一看我往后面跑就不管我了，我就在后面练动功。刚练了两个动作，满屋的嘈杂声、呼喊声、打骂声戛然停止，所有的人都回到了自己的铺位，我也回到自己的床位。定神一看，一个高个男警手里拎着一个电棍，后面跟了一大群人，什么所长、队长、教导员、干事都来了，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。劳教所所长拎着电棍在过道上一边走一边耀武扬威地说，我告诉你们，练法轮功的，我不管你们在外面怎么样，到了我这里，你就是龙也得给我盘着，你就是虎也得给我握着，你们在外面干啥了，到这里来闹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心想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怎能和龙虎相比，凭啥到了你这里就得盘着握着。于是我就说，他们根本就没告诉我们到这里来，要知道是上这里来，我们才不来呢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这群刑事犯呼一下举着拳头就冲我来了，就像一群小魔抓唐僧一样。因我当时没有害怕，他们的拳头到我头上时却没有打我，就连扯带拽的把我推到了狱警室。这时我才看到狱警室的走廊里吊靠着两个同修。我在狱警室，进来人只要他跟我说话，我就告诉他法轮功是被冤枉的。后来所长进来了，我就把我提前写给他的信给了他。他看完后嚣张的气焰小多了，他用一种我琢磨不透的眼神看着我，那种眼神好像他比我矮了一截，好像亏心似的。他什么也没说，然后就走了。后来一个狱警就把我靠在了暖气片上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他看我在暖气片下面还能坐着，就把我又靠在了门框上。我很困，困了我就睡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站着也能睡觉，只是手脖子靠得难受。第二天，狱警把我们三个大法弟子分别关进小号，小号就是鸡舍，养鸡用的，没有暖气，玻璃也是残缺的，床是几块木板拼凑的，一翻身就掉下去了。小号阴森恐怖，仿佛让人窒息。包家不停地埋怨，说陪我受罪，但有一点好处，不用干活。我一看，这回我可以练功了，于是就坐下打坐。刚打坐了大约半个小时，就听到隔壁房间噼噼啪啪的电棍放电的声音，就听到那个同修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，还没喊完就没音了。我当时很紧张，也很害怕，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但我深知同修正在被迫害，在意识中知道我不能不管。我举起右手准备拍墙声援，可是手举起来却停住了，怕心一下涌遍全身，便不知所措地问包家，怎么了？他说，别出声，听听。可是再也没声音了。我当时有点不知怎么办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如果我现在被邪恶的恐惧压下去了，那以后我的正念就再也起不来了。我问自己，怎么办？那时我的思想中有两个我，一个我问，想当人还是想当神？另一个我说，想当神，当人太苦了，再也不当人了，吃多大苦也不当人了。一个我又问，当神该怎么办？那个我说，闯。另一个我说， 对，闯过去。当这个闯字刚一闪过之后，我的心被恐惧压得就像有人挖心一样，痛得连气都喘不上来，恶心的想要吐，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。那一刻我真正尝到了什么是剜心透骨，好像一下子万念皆空，感觉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事，就是原子弹爆炸都与我无关了，真的是万念皆空。那时候就是有人再欺负我，再伤害我，占我再大的便宜，我也不会去跟其计较了，甚至连问都不会问了，那些东西都太渺小了，什么也不是了。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，恒心举足万金腿，忍苦精进去执着。选自红银登泰山。我觉得我不是恒心举足万金腿，而是拖着万金腿，说去执着，可心里并不明确要去什么执着，只有一念，我不能停下来，我不能退却，再难我也得往前走，就是修炼不能失败。当这一念坚定下来之后，怕心一下没了，心也平静了，也知道怎么做了。于是我就跟包家说，我要练功。包家吓得赶忙说，你可别练，你要练功我俩就遭殃了，你是我的奶奶，祖奶奶，祖祖奶奶，你可千万别练。我平静地说，我不连累你，我自己做事自己承担，你去喊报告就说他要练功。他说那行。于是他就跑到门口高声喊，报告，他要练功。喊了好几声才有人问，什么，他要练功？那好，你让他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就听有人来了，这时我已经完全没有怕心了。我准备好打坐的姿势，很平静地看着一个队长拎着电棍，后边跟着一大群刑事犯进来了。那个队长拎着电棍围着我转了一圈说，你要练功？我说嗯。他用电棍指着窗户，你要练功，你看着，我把你吊到那顶上去。我也瞅瞅窗户没吱声，但心里说，吊到那顶上我也不怕。我一直看着他，他看我没吱声，就坐在床上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，有人说是为了去病，有人说是为了道德回升，有人说是为了国家社会，你是为了什么？我说这些我都不是。他有点纳闷说，那你是为了什么？我说我是为了修佛。他问，修佛？我说嗯。他突然一拍大腿说，对，你这个对，什么为了社会，为了道德回升，为了去病健身，都是假的，就你这个对。那你们法轮功说圆满是怎么回事？我说圆满就是你的思想境界提高了，提高到完全是为了别人好，干啥事都是为别人好，达到这种境界了，你就圆满了。他瞅了我一会儿，我想他是在琢磨我说的这些话，又说，你们法轮功说圆满了上天堂，那天堂那么小，你们练法轮功的那么多，那天堂能装下你们吗？我想天体的宏大他哪能理解得了啊，不能给他降高了，就说，你别看这么多人练功，不一定人人都能修成。他说，那你能修成吗？我说，我能，我一定能。 他听完我的话，眼睛流露出又震惊又佩服，还有点鄙视的眼神。后来他又问了我一些话，我就不多叙述了。大约有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后，好像没有什么要问的了，他回过神来了，拎着电棍就走了。他后边跟着的小跟班也跟着走了。有一个跟班的又跑回来，贼头贼脑的跟我说，你快妥协了吧，今天没收拾你，你就捡着了。就这样，我避免了一次迫害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走进一个房间，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，好像是大夫，拿着刀叉、刑具什么的，说是要给我做手术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他们就商量了一下，把我放了。醒后我明白了，这一关我闯过去了。又过两天，有个狱警又来劝我，我就给他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。到第七天时，有个人把我叫出去，让我在一个地方等着，我还以为要把我们关到更坏的小号，结果是把我们转到另一个劳教所。原来是其他同修一直在找狱警要人，要求把我们三人放回去。为此，同修们有绝食的，有继续练功的，把劳教所的人折腾得够呛。有的同修被打，被电棍电，有一个同修去找队长时被扇了二十多个嘴巴子。而这个同修没有一点怨恨和害怕，我听后很感动，多么好的同修们啊。就这样，我们用了七天时间就闯出了这个劳教所。后来我回想起这事时，就问自己，那时为什么没有闯回家呢？是因为我那时的想法是，法不正过来，我们不回家，我们要闯到监狱去，那里也需要我们去弘法。这个念头是不对的，但那时就是那个认识，不明白这念头是旧势力的，那时也不知道还有个旧势力。正念解体洗脑班。到了另一个劳教所，接待人员给我们煮了面条吃，说这是劳教所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。我一看这儿的环境要比之前的那个劳教所强多了，住的是暖气楼，环境很干净，人还很热情，就想这里还不错，就在这儿待着吧。这个念头也是不对的，但当时认识不到。第二天，一个队长来跟我们谈话，就像和我们交流一样。他说，我不了解法轮功，也不了解你们师父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我没有权利评价你们，我只是尊重你们。但是你们到了这里来，也希望你们尊重我们，毕竟我们有我们的规矩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就想他还很文明，那我们就跟他来文明的。我们就跟他提出了一个条件，既然你不了解我们，那我们就给你时间让你了解一下，请你找一本转法轮看看，你不就了解了吗？他说，行，但在我没看完转法轮之前，请你们不要练功。我们说行，但是只限九天的时间，限他一天看一讲。他说行。就这样，头几天我们很配合他们，等待着他看完转法轮后怎么样。然而这几天他很忙，忙着组织我们上课，说法轮功学员不用干活，就是上课。他讲课时态度很好，总是问我们能听明白吗？但我发现他讲的东西是和大法相抵触的，是和中共洗脑理论是一个腔调的，但是很隐晦。有一天，一个同修突然站起来说，队长，你别讲了，不是说你讲的不好，是你讲的这些东西散发的都是黑色的物质。可能这个同修天目能看到，这样对你不好，对我们也不好，我们不想听。我听同修这么一说，就觉得这个学习班不能再让他教下去了，不然这些法轮功学员大约三十多个人都让他的伪善给欺骗了，再听下去他将把这些人领向歧路，都让他给弄迷糊了。于是我就举手，队长问什么事，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他说，你先坐下，下课后我再找你。 下课后他说，你留下，其他人回班。然后他问，有什么话你说吧。我说，队长，我从明天开始不参加这个学习班了。他说，为什么？我讲的不好吗？我说，不是你讲的不好，是我们不想听，而且对你不好。当时由于心情很激动，下了决心要把这个班解体。他给我倒了一杯水，让我坐下。我说，反正这个班我是不参加了。他说，你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吗？他的表情带着一种恐怖的威胁。我说，我不管是什么后果，我不想我的修炼走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拼了命我也要闯出去。他听我这么说，就说，这个事我说了不算，我给你向所长反映一下，你自己也找大队长谈谈。我说，行。他把我送到洗脑班的门口，我都走出去很远了，他还在那儿看着我。回到监室后，心里想着刚才发生的事，就感到我的右眼眶在往外鼓。我一摸很平，没鼓出来呀。一会儿就从右眼眶上放出一道五颜六色的七彩光，是透明的。我就看哪看哪，我知道别人看不到，我也不跟别人说。我明白这是我做对了，是师父在鼓励我。大概有半个小时就没了。从那以后，那个队长就宣布洗脑班不办了，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人一样参加劳动。就这样，洗脑班垮掉了，我也没去找大队长，所长也没找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师父与我正念闯过重重难关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5号。接上文，正念配合要回同修。2002年我第二次被非法劳教，那时劳教所分转化班和不转化班，我被关在不转化班。有一天，我们监室的一个同修突然不见了，一直到晚上也没回来。我很着急，就让包家去打听。他回来后趴在我的耳朵上说，好像他在坐铁椅子，就是酷刑，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。我就跟全监室的同修商量怎么办，有的说要人，有的说绝食。我说，绝食不行啊，今晚要不回来，时间长了同修挺不过去怎么办，天这么冷，他又没穿大衣。有个同修说，你去要人，我们配合你，你一个小时不回来，我们就绝食抗议。我说，行。于是我就去了队长室，正好队长在。我说，某队长，我们监室的某某这么晚了还没回来，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？他说，你挺能管闲事儿，弄哪儿去了跟你有啥关系，还得跟你说一声。我说，他是我的同修，他没了我不能不管。他气愤地站起来说，你别傻了，你坐铁椅子的时候谁管你了？我说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我只知道别人有难我要不管就是自私。听他这么一说，证实了同修确实是在坐铁椅子。我又说，你是不是给他坐铁椅子了？他说，是谁说的？我说，这么晚了还没回来，不是坐铁椅子是干啥去了？他说，谈话呢。我说，你把他放回来吧。他说，你是谁呀？劳教所是你家的，你说放谁就放谁呀？我说，你把他放回来，我替他坐铁椅子。他说，你别臭美了，你逞英雄呢？我说，我不是逞英雄， 他身体不好，又来例假了，天这么冷，又没穿大衣，把身体弄坏了，你心里也不忍，是不是？他说，不用你管，你回去吧。我说，我不回去，你不放他，我就不回去，一直到你放他为止。他说，你威胁我。我说，不是威胁。他说，你不回去，你就在这站着吧。然后一甩手就出去了。他走后我就想，今天一定要把人要回去，实在不行我就跟他换。过了一会儿，队长回来了，态度比刚才好多了。他和我又说了一会儿话，我就跟他讲要善待法轮功。一会儿一个狱警开门，跟他点了一下头，他也点一下头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你回去吧。我说，我不回去。他说，回去，我让你回去就回去。我看他的态度不是太恶，好像话里有话。他把我从队长室推了出去，我想先看看同修回没回来，就回监室了。回去一看，同修已经回来了，在床上躺着，人很憔悴，他果然是被绑坐铁椅子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整体配合把同修要回来了，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。正念解体酷刑迫害。一次我到乡下去准备帮那里的同修建几个资料点，可是刚一到那儿就和另一位同修被绑架了。当天被带到当地国保大队，他们把我俩隔离审问，警察将我背靠，就是一只胳膊从上面背到后面去，一只从下面背到后面去，用手铐铐上，然后让我撅着，不断地打我踢我，在后面撅我的手。那时我就觉得发正念都来不及了，我就冲着警察默念法轮大法好，让法轮大法驱散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我发现这个好使。警察问不出我什么，急得团团转，一个恶警把我的手和胳膊使劲往上提，疼得我眼前直冒金星。开始时我还能承受，时间长了就有点承受不住了。我就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不能出卖同修，我什么都不能说，绝不能说，可是我的承受能力有限。这个念头刚一出来，唰的一下，从我的脚下一股气直通头顶，通透全身，我一下子就不疼了。我立刻就明白是师父在救我，是师父替我在承受。他们打我骂我，我都没感觉了。我听一个警察小声说，他怎么不出汗呢？那个警察的表情也表现出不解的样子。一会儿他又说，身体素质不一样，他挺能扛。另一个警察就脱下他穿的皮鞋，使劲儿打我的腿，我也没反应。他穿上鞋在屋里转了一圈，看没什么东西打我，就出去找了一根棍子回来，照着我的头说，你说不说？不说我就打死你。我不吱声，但眼睛一直盯着他，默念着法轮大法好。他看我没被吓唬住，扔了棍子就走了，另一个警察也不打我了。他们给我做笔供，我依然不配合，冲着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。他说，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受不了。我心想，受不了就说明我念对了。就这样，我躲过了一次酷刑迫害。另一个同修被酷刑折磨昏死过去，恶警才停手。正念正行，走出拘留所。一次，我和一位老年同修在街上讲真相，一个小伙子在发广告传单，我俩就给他讲真相。其实他是个便衣警察，他不听就走了。一会儿就来了两辆警车，下来一大帮警察，把我给绑架了。晚上警察到我家抄家，抢走了师父法像、电脑、打印机和几本大法书。当时我儿子在家，我想拼命抢回师父的法像，可他们让我儿子拽着我，不让我动。可能我儿子怕他们会打我，他就死死地拽着我，不让我动。我看着他们拎着师父的法像，一点也不敬，却无能为力， 心那个痛啊。我就发了一念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法相再请回来，来弥补我的罪。因我觉得是我没修好，让邪恶钻空子，操控警察抓我，才让警察犯了罪，所以我也有罪。我被非法拘留了15天，关进拘留所，心情低落到了极点，心里很担心他们把师父的法相损坏或弄没了，还有我的包也让他们抢去了，那里有4000多块钱，是兑换真相币用的，怎么办？这里没有一个同修，很孤单，没人交流。后来我想，既然到这儿了，就放下所有人心，先向内找吧。回想最近所遇到的事，觉得还是自己的党文化、邪党因素不善，自以为是，看不起人，不修口，好指责，好埋怨。心想自己修得这么差，一边想一边懊悔，一边发誓以后一定要修善。想着想着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同修跟我说过，大法弟子有百万兵团。对，我也有百万，或许是千万兵团，还有护法神看护，我为什么不用他们呢？于是我就发正念，把我的百万兵团分成四部分，一部分把师父的法相看护起来，不让他们动，等我出去后好请回来；一部分把我的包看护起来，别让人动我的钱，那是大法资源，不能损失；一部分去把公安局包围起来，把那里操控他们迫害我的因素彻底铲除；一部分把610包围起来，不让他们参与对我的迫害。我又想到还有个拘留所，也要把这里的邪恶清除掉，这次我出去绝不在释放单上签字。于是我双手合十，请求师父加持，把这个拘留所的所有部门、所有环节、所有机制、所有工作人员背后的空间场都清理干净。我除了给这里被拘留人员讲真相之外，就是背法、发正念，善待身边的每个人。开始给他们讲，他们不听，我也不动心，就做自己该做的。到后来他们全变了，对我非常友好，有的主动找我三退，总共有19个人，我退了18个。狱警和所长们也变了，表情也乐呵呵的，不像以前那么凶了。到了我出去的那天，本来每次放人时都是天一亮不吃早饭就让人走，可是今天他们开会，当官的都来了，开完会后才开始放人，全监室的人都很热情，开心地与我告别。那天除拘留所男女总共9人，他们在门口排队等着签字拿释放单。当轮到我进屋，所有的领导都在，有一人把笔递给我说，签上名就行了。我说我不签。他说不签你出不去大门，门卫不让你出去。我说我不签，我没犯法，我不签。这时大所长说，你不签你先出去，让别人签。然后我就出去了，在后面排队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从屋里出来一个小狱警，递给我一张纸，我一看是放我的释放单，他们经过商量同意不签任何字，放我出去了。我心里太高兴了，无限的感谢师父，师父又一次为我做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副所长出来走到我身边，可能是想看看我是什么表现，我就跟他说同意放我出去了。他有点很自豪的样子说，同意了呀。我说谢谢你们，请你代我向你们所有的人说声谢谢，并代我转告他们，我祝你们这里所有的人幸福平安。他说谢谢的表情还有点不太好意思。 正念请回师父的法相。回家后我就去公安局要我的东西，那个队长拿着我的包气哼哼地说，你不签字不给你东西，说着就往审讯室里走，手一比划示意我也进去。我心想，去审讯室签字，我要不签还有我的好啊，我才不去呢。我掉头就往外跑，幸亏门没关，我就跑了。回来后我就想，原来自己的怕心这么重，跑什么呀，正念哪儿去了？我想再去要，可还是有怕心。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说，你再去要东西时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和你一起去，配合你发正念。我想这不是太容易的事，我还是多学学法再说。于是我就静心学法。学法之余，我就想那个队长面相长得还和善，不应该是那么凶恶的人，对我怎么那么生气呢？是我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呢？想来想去，还是他不明真相的原因，那我就想办法把他救了吧。于是我就给他写真相信，我写了改，改了写，还请有经验的同修帮助修改，耗费了很大的精力。一个多星期后终于写成了，同修看了也说这行了。可是我又犯愁了，怎么送给他呢？我就请小组的同修一起去，到了公安局门口可还是有怕心。其中一个同修说，我昨天晚上听易师恩，哎呀，我可明白了，怕什么呀，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。我一下明白了，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吗？师父就在我身边。这时我想起有一次清除邪恶斩报的心态，那时正念很足，出门时我就想，大法弟子绝不允许邪恶污蔑师父和大法，也不能让邪恶毁众生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我应理直气壮，全宇宙的神都为我加持，我还有师父的法身，无数的护法神保护我。我一边骑着自行车往那儿走，一边想着，我不孤单，我不是一个人去。想着想着，我不但不害怕，我还生出了一种神圣感，觉得这么多神跟我一起去做这事儿，太好了，太神圣了。于是我很顺利的就把它清除掉了，我还给他换上了一张原来就有的传统文化的展报，意思是告诉他们挂这个行。我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，给社区和片警每人一份，告诉他们污蔑大法和师父毒害世人的后果。后来那个社区一直挂着那个展报，很长时间都没换。想起这些，我一下正念起来了，于是我拎着真相信就进去了。门口的警察说那个队长不在，在隔壁大楼开会呢。于是我就出来了，心想这样更好，我在这儿等他更方便。等了一会儿他就出来了，我就迎上前去说，某队长你好。他吓了一跳，好像我要找他算账，要报复他似的，赶忙说，你那天怎么跑了呢？你的东西我都给你锁起来了，没给你动，你过两天来取吧，那天是我的班。我说行，谢谢你，我给你写了一封信，你看看吧。他说我不看。我一听心就急了，我花了那么大的心思给你写的信，你不看那哪行。于是我上前一步拽住他的手，把装信的密封袋往他手里一塞，说不行，必须得看，就是我的东西不要了你也得看。他看我态度很坚决，就拿着信去打出租车。后来我去取东西时，他和我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，没有任何敌意。我问他信看了吗，他说看了，很受教育。他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了，我看到了警察从我家抢走的师父法相完好无损。后来我如愿以偿地把师父的法相也请回了家，我又把劝善信复印了好几份给别的队长和警察。三个多小时闯出公安局。一次我和一位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，被人举报，来了三个警察把我绑架到公安局，我被他们强行靠在铁椅子上，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， 我就直视着他，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。有一个警察好像是个头，看我不吱声，就趴在我脸上想要压倒我似的说，叫什么名儿？我直视着他，心里说，我认识你，我不怕你，法轮大法好，灭他背后的魔。他受不了了，转身就走。一会儿又来一个警察，嘚嘚瑟瑟的，一边来回走一边说，你不说你就以为我们没办法了，一会儿你看看我们五堂会审你。我知道这话不是他本人说的，我还是直视着他，心里说，你那五堂算什么？我有宇宙的主为我做主，全宇宙的正神为我撑腰，你那五堂还不够大法师父一个小指头捻的呢。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他好像能听懂我的意念，掉头就走了。他们不来干扰我时，我就跟师父说，师父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归正的，不需要这种操纵众生对正法犯罪又阻碍世人得救的方式来整治我。师父不承认这种迫害，我也不承认，我要出去，我一定得出去，请师父为弟子做主。这时候思想中不断地反出一些负面思维，怕这怕那，顾虑这顾虑那，我都排斥出去。就听到有个警察跟另一个警察说，打电话让国宝处理吧。那个警察就打电话，我就想，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回家，让国宝那儿也不管。结果电话那边的国宝真的说，我们没有时间，你们自己处理吧，要不就拘留十天吧。我一听心想，我才不拘留十天呢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就回家。但我心里还有个念头，十天就十天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我一下抓住他说，这不是我想的，要拘留你去拘留吧，我不去。这俩警察一听国宝不管，好像有些失望，就出去玩手机去了。我想，我不能就这样挺着，得让他们出警，让他们去忙别的去，没有时间搭理我，就放我回家了。于是我就发正念，让他们忙，让他们很忙，让他们都出警，没人看我。发了一会儿，我看他们没动静，就想，邪恶，你把我束缚在这里，你不让我出去，那好，我既然来到了你的心脏，那我就彻底的铲除你，我铲得让你受不了，像孙悟空一样把你的心脏搅烂。我就请师父加持我最厉害的神通，把这里团团围住，层层空间，层层灭尽。我大约发了半个小时，身体都发热了，就听来电话了。那两个警察接完电话后，马上就收拾东西，好像要出去。一警察走到我身边，把铁椅子打开说，走吧。我说，上哪儿去？他说，回家。我就跟着他们往外走，到了外面，他们真不管我了，急急忙忙地上了警车走了。就这样，三个多小时，我就出来了。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所经历的神奇不止这些，还有很多很多，师父给予我的也很多很多，我就不多讲了，只讲这几次经历，来证实大法的威力与超常。
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